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边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好，今天我们这一集节目呢，来聊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然后这个话题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夹娃娃机。为什么会想聊这个话题呢？哎，当然是因为我最近开始很爱玩夹娃娃机啊。以前我是不玩的，以前我都觉得这个夹娃娃机哦骗人的啊，你夹到啊，它看起来好像夹起来了，结果就甩出去啊，花了很多钱，还什么都没有得到，还不如直接去用买的比较快，对吧？哎。可我这观念慢慢怎么样发生一个转变呢？你看我这个节目常常会不同的这个时间点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常常会推翻自己的前面的观点，我觉得蛮重要的。你不要说这个是前后不一啊，当然我坦诚有可能前后不一，可是我觉得当你的后来的观念推翻前面观念，这不也是另外一种成长吗？我是这样解读的啦。好啦，那我后来开始玩娃娃机什么时候呢？是那时候我带我孩子好，我们去日本玩嘛，然后去北海道玩，前几集我有聊过。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有看人家在讲，就是日本的夹娃娃机比台湾的好夹，日本夹娃娃机不会搞你，你有夹到有夹中他就一定会给你，他不会说夹起来之后又松开又甩到里面去。台湾夹娃娃机会内甩啊，你夹到他会往里面，这个叫内抛。对，日本不会，日本是你有夹到他就会给你。所以当时这节目有一个日本人跑来台湾的娃娃机玩嘛，玩之后说这个台湾娃娃机根本就是在诈骗，所以我就很好奇日本娃娃机到底怎么一回事。因此呢，上一次我带女儿啊、儿子这个老婆去北海道玩，我们就会开始去玩夹娃娃机，就发现还真的是，觉得他们的夹娃娃机是两爪的啊，两爪机比较多，你有抓到就一定会中哦，真的不会有说什么内甩啊或是抛啊啊这个问题。但他们玩一次夹娃娃机也比较贵啊，台湾的话一次十块嘛，那日本的一次是100日元，好，100日元，那换算下来以现在来看大概是台币25块左右。OK， 他们的夹娃娃机是比较贵的。好好，所以那时候玩了几次，然后我女儿在日本也夹到了一些娃娃跟手链啊，所以她好开心哦。好，所以后来他们回到台湾之后，每次看到有夹娃娃机，他们就会疯狂的大喊说夹娃娃机，就会一副很想玩的样子。好啦，所以后来我回来之后，我也在想说，诶，那台湾娃娃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想了解一下嘛。所以我就开始去玩一些台湾的夹娃娃机。那一开始当然都夹不到，好，那些娃娃就永远都夹不到，就会觉得很呕啊，很不爽啊。可后来呢，我在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夹娃娃店，然后那家夹娃娃店我观察了很久，我发现蛮多父母亲会带小孩子去玩的哦，然后他们去玩出来哦，我看都提得满满的东西出来，所以我就想说，诶，而且这家夹娃娃店还有人管理，有店员管理，他不是那种一般夹娃娃店都是无人的嘛，对不对？我比较不喜欢无人的，没有人管理。好，那间是有营业时间啊，然后有人管理的，然后我又看很多亲子团在那边玩，所以我就蛮好奇的，我就去玩了一下。然后去玩了一下发现，诶，这里的夹娃娃机它蛮多是零食台的，好，零食厂的，就是里面有很多是夹零食啊，夹饮料啊，夹饼干，也有夹娃娃啦，好，但它零食的蛮多的，好，日用品的蛮多的，所以我就夹了一下，结果发现怎么样呢？诶，还不错，好，还不错，而且它的新手机台对新手待遇比较好的，它会贴给你，告诉你说这个是新手机啊，这个是强爪机，比较好夹的。好，所以抓第一次下去抓，哦，抓了不少的糖果饼干，啊，连我女儿玩都抓到了小娃娃，啊，所以这个就让我觉得，诶，对台湾的夹娃娃机有一些改观，啊，觉得没有像自己所想的那么的糟。OK， 因此呢，我就稍微去研究了一下台湾的夹娃娃机有没有一些策略跟技巧。哇，这不研究还好，我这个人呢，一研究下去就很容易入迷啊。我是一个很容易入迷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太好奇了，我想了解一下。哇，一研究下来我才发现台湾的夹娃娃机的确你如果只是单纯又夹的它没那么好夹。可是当你理解它背后的一些逻辑之后，它其实也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 因此这就造成了我今天这一集灵感的来源，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我领悟到的观念，叫做怎么嘞？叫做你有你的逻辑，但是世界另有逻辑，所以别用你的认知去硬杠这世界的逻辑。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听不懂没关系啊，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今天这一集，如果你是对夹娃娃机有恐惧的，或是你对夹娃娃机有一点好奇的啊，想要来试试看的，我跟你讲，今天这一集也会给你一些内容，好吧？基本上啊，我跟你讲，台湾的夹娃娃机很特别，它的名字虽然叫夹娃娃机，可是它的本质不是夹，它的本质不是夹，你知道吗？你说，哎，那它本质是什么呢？它的本质是抛跟倒。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想嘛，你去玩夹娃娃机的时候，通常那个爪子一下去，对不对？你直接抓它的最大面积抓下去，然后拉起来的时候，它的机台设计是这个爪子它会内甩，会把东西抛得更里面。所以如果你是单纯用夹的逻辑去夹，你一定夹不到，很难夹，因为我们人都会直接想去夹那个重心嘛，对吧？所以夹娃娃机它的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夹一些边边角角，当然要看东西啦。啊，要看东西。假如是零食的话，你要去夹它的那个边边，有没有？然后在夹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嘞？好，在夹过程当中，你要稍微啊怎么样？稍微让它有一点点，就算它内甩进去，然后也会因为堆高的东西而滑落。所以基本上哈，在台湾的这个夹娃娃机，它是属于一种要让这个物体失去重心而滑下来的概念，它并不是用夹的。但在日本就是用夹的。你看这个逻辑运作的不同，就会导致你策略跟方法上的不同。好，所以在台湾夹娃娃机啊，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术语跟技巧是你要知道的。好吧，今天这期节目也好玩嘛，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研究的一些心得。我看了很多网络上影片啊，好，去研究一下它这个背后的逻辑。好，比方台湾夹娃娃机第一个逻辑叫做什么？二收。什么叫二收呢？你想想看啊，我们一般人玩夹娃娃机都是怎么样？先用方向键撸一撸啊，撸到那个点之后就直接按那个下爪，对不对？通常就按一下，然后你就看那个爪子，哦，有没有到最底部，然后它再收爪，哦，再拉上来。所以通常你只会按一次下爪，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嘞？实际上你是可以按第二次的，就是你按第一次是下爪，你再按第二次，它的爪子就会夹起来，这个叫做二收。好，这个叫二收，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二收的好处是什么嘞？就是你可以控制爪子什么时候抓起来，以及抓哪个位置。OK， 所以高手他们都一定会用二收嘛，这也不用说高手啦，一般比较稍微有研究过人就会用二收。因此，正常逻辑应该是。真正的逻辑应该是你先去撸那个方向键，撸到之后下爪，下爪之后再按一次二收啊，然后它的爪子就会合起来，就抓起来，就可以抓到你想要的物体的那些边边角角啊，这个是第一个概念嘛。然后再来第二个概念叫什么啊？第二个概念叫做补位啊。什么叫做补位嘞？就是娃娃机它的基本逻辑是它就算内甩，但是它后面因为有垫东西，所以它有可能会滑出来啊，所以呢，你要去观察机台。如果这个机台呢，它后面没有垫东西，那你就必须要补位，先去抓后面的，把后面的东西放到前面来，然后你再去抓前面的，让它甩进去的时候呢，会顺势的滑下来。啊，这个叫做补位。好，那第三个呢？好，它的概念是什么？第三个叫做甩爪。啊，第三个叫甩爪，就像是物理的那个摆幅，对不对？啊，就台湾夹娃娃机，你就要去练一下甩爪。啊，什么意思呢？就当你爪子去甩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摆幅，因此它回来的力道会更大，增加它抛甩的这个距离，进而提升你夹到娃娃或是零食的几率，对不对？好，这个是台湾夹娃娃机基本你要去理解的三个概念。好，那我最近啊花了蛮多钱在这个夹娃娃啊，那我突然体验到了一些有趣的人生观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夹娃娃人生哲学啊，第一个叫做你一定要设停损点。我觉得夹娃娃它是一个最会去刺激你人性的东西。很多时候你一定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夹一个东西，你觉得好像快夹到了，差一点，你不甘心，你就再投再投再投，结果每次都还是没夹到，最后你发现哎呦好像快到我保夹金额了啊，算了算了，继续投吧，投到保夹，然后最后花很贵的钱去买了那个东西，对吧？我们常常是这样嘛，我自己也是一样。 所以我后来发现啊，在玩夹娃娃的时候，你一定要给自己设停损点啊。比方你告诉自己，这次我打个200块，好，最多打个200块，没夹到就不玩了，绝对不能再增加。OK， 所以我后来发现啊，玩夹娃娃机有时候反而是一个对自己纪律的考验，或是纪律的训练，对吧？啊，你看你投资也是一样嘛，你是不是要去设好停损点，对不对？啊，多少的时候我买，然后一次不要 all in， 慢慢买，慢慢减。啊，涨高的时候我也不要一次全部卖掉，我慢慢卖，避免错过涨幅，对不对？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平常必须去纪律、遵守纪律的一个练习。好，所以这是我自己在玩夹娃娃，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设停损点，然后设停损点，啊，玩多少钱就不要再玩了。好，第二个叫做了解运作逻辑，了解运作逻辑。很多人想说，哎，我是玩开心的，当然玩开心也就可以。但你玩开心也就意味着你会用你的逻辑去玩，而不是运用对方的逻辑去玩。所以当我们去运用我们的逻辑去硬刚这个世界的逻辑的时候，常常遍体鳞伤的一定是自己，对吧？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讲的，我在还没有去了解研究夹娃娃机之前，我都觉得它逻辑就是夹嘛，夹娃娃机逻辑不是夹，那是什么嘞？所以我就直接去抓最大的地方，抓它面积最大的地方，就发现夹到几率非常非常低，几乎不太可能夹得到。后来我去理解逻辑才发现，诶，真的不是夹，而是抛跟倒，它会内抛，对不对？好，但它内抛的时候，如果你后面有垫东西，或你选位选的好的时候，它其实会怎么样嘞？它其实是会顺势再倒下来滑下来的。所以夹娃娃机的本质不是夹，而是抛跟倒。好，所以你运用了这个逻辑之后，诶，你就慢慢的会去知道说，诶，之后我要怎么夹，之后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提升夹的几率，而不是用我们的那一套逻辑疯狂夹，然后夹不到之后才来怪说，哎呀，你看台湾的夹娃娃机都诈骗啊，都骗人啊。不是啊，你要去理解，你要去理解这一套世界的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如果你想要进来这个世界，如果你想要去玩这个东西的话， OK， 好，这也会养成我们一个习惯，在踏入一个新领域的时候，不要用自己自以为是的想法去做。当然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去踹一下，可是当你发现踹不对或苗头不对的时候，你要赶快去研究这个世界的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你才有办法在这个世界玩得游刃有余，而且玩到非常的这个开心，好不好？好，这是第二个，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领域，这个世界它运作的逻辑是什么。OK， 好了，再来第三个嘞，我从这个夹娃娃机啊领悟到什么嘞？叫做谋定而后动。什么意思？你做任何事情不要急啊。我们这个新手最常在夹娃娃的时候会犯错误什么嘞？你一投钱，它是不是就会一个倒数计时，对不对？啊，十九八七，好，你在这个几秒之内，你一定要下爪，不然时间一到，它就会自动下爪，对不对？好，所以新手常常会很害怕说那个时间到了啊，赶快在那边撸一撸方向键啊，赶快下爪，然后最后呢，哇，血本无归，什么都没夹到，对吧？诶，可是慢慢我发现啊，老手他不会那么急，他不会那么急，有的是时间，你慢慢弄，你慢慢瞄，甚至是你在投钱之前，你先去想这个机台它是怎么摆，这个机台该怎么破，这个机台有没有机会，对不对？这个叫做谋定而后动，观察机台摆设，去思考这个破台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老手跟新手的一个差距，有没有？好，所以呢，这个在我们那个人生也是一样嘛，很多事情呢，怎么样嘞？你不要急着去弄，你可以先去思考啊，先去思考，思考之后，拟定战略之后，你再用你的策略去试试看。那发现你的策略无效，你就要去理解一下，是你策略出了问题，还是你对这个世界的逻辑出了错误，再去做一个优化跟调整，好吧？ OK， 好，这个就是我从最近这个夹娃娃机花了一点学费啦，也没有很多，就一点学费去领悟到一些道理，我觉得还蛮好玩。我觉得台湾还有夹娃娃机的确比较难夹，但它其实是一个物理学的展现，哈哈哈哈，它其实是个物理学的展现，你怎么抛，怎么甩，怎么让它滑落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有一些学问在的，好不好？好，所以今天这一集轻松一点。 啊，推坑大家啊，去玩一下夹娃娃机。我觉得去玩那个零食场啦，因为那娃娃拿回去我也没有，也不知道干嘛啊，堆了又很占空间。当然小朋友很爱夹娃娃，然后我女儿夹娃娃也很开心，但我都夹零食，夹吃的，夹喝的，啊，夹用的，我觉得也不错，我觉得也不错。好啦，那今天这集我们就聊到这边，又要记住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